汤显祖连坐似梦。张居正当权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汤显祖的读书人和姓沈的朋友一起到北京来赶考。张居正的手下就威胁他们二人，
你们考试的时候不要写得太用心啊，不能超过我们张公子的水平，这样对你们有好处。
他们这里所说的张公子就是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汤显祖一口拒绝，他说，
我怎么能够为这点私利而丧失自己的名节。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学问的人，家里藏书有40000卷，他在5岁的时候就能做对子，12岁就会作诗，伯父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的演出，因此汤显祖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兴趣。汤显祖不愿意讨好张居正，结果科考落榜，但是他的政治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张居正死以后的第2年，汤显祖终于考中了进士。当朝宰相申时行和张四维又想拉拢汤显祖做文生，他又拒绝了，他说，我就像一根笔直的硬木头，不会柔软的弯曲。汤显祖在南京做官期间正碰上闹灾荒，朝廷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只顾吃喝玩乐，他实在看不下去，就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道给皇帝的奏折，揭发时弊，抨击朝政，弹劾那些贪官污吏，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当今的皇帝。明神宗一怒之下，要把汤显祖发配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小县城，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典吏。几年以后，汤显祖又被调到浙江的遂昌县担任了知县，他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在遂昌的5年，他没有打死过一个囚徒，也没有拘捕过一名妇女。除夕和元宵，他让囚犯回家过年关灯，村里有了虎患，他就组织农民打虎。他下乡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害，还建立了学校，深得人民的爱戴，遂昌人尊称他为汤公。公元1598年，也就是万历26年，汤显祖辞官去职，回到了故乡临川，开始了他做戏曲梦的历程。汤显祖在城内湘南峰下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取名为玉明堂。这个玉明堂成了他后半生进行戏曲文学创作和演出的活动中心。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完成以后，就在这里首次公开演出。《牡丹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戏剧作品，讲的是江西南安郡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梦见少年书生柳梦梅，从此她天天相思，不幸得了场大病死了，葬在浙江临安，也就是浙江杭州。3年后，柳梦梅去考试，路过临安，识得杜丽娘的自画像，于是和她的鬼魂相会，并掘墓开棺，使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妇。可是杜宝却竭力反对，后来柳梦梅中了状元，杜宝才在皇帝做主的情况下最终认下了这门亲事。汤显祖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封建时代大胆追求幸福的少女的形象，传达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下，广大青年要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声。除了《牡丹亭》，汤显祖还写了《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这4部戏被人合称为《玉明堂四梦》。《南柯记》大致的剧情是这样的，书生淳于棼梦中来到了大淮安国，被召为驸马，和姚芳公主成婚。淳于棼后来当了南柯太守，很有政绩。不久外族入侵，公主受惊不幸死亡，淳于棼被遣回乡，于是大梦方醒，淳于棼从此皈依佛道。《邯郸记》写的是一个叫做卢生的人，在梦中娶了有钱有势的妻子崔氏，中了状元，为朝廷建立了功勋。奸臣宇文荣虽然不断地算计陷害他，但是奸臣最终被杀。卢生做了20年宰相，享尽了荣华富贵，后来睡醒以后才知道这是一场黄粱美梦。紫霄记后来呢又改名为紫钗记，反映的是一个叫做霍小玉的女子和李毅的爱情故事。玉明堂四梦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汤显祖写完《玉明堂四梦》以后， 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舞台艺术的创作上。他亲自参加江西地方戏《宜黄戏》的导演工作，组织宜黄剧团到各地演出。宜黄戏演员最多的时候发展到1000多人。